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第二天，高恩请克里斯朵夫到他家里去，挺殷勤的把自己一无所用的一架很好的钢琴给他使用。克里斯朵夫因为胸中预积着许多音乐，烦闷之极，便老老实实接受了。最初几天一切都很好，克里斯朵夫能有弹琴的机会快活极了，高恩也相当知趣，让他安安静静地自得其乐，他自己也的确领略到一种乐趣。这是一种奇怪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观察到的现象。他既非音乐家，亦非艺术家，而且是个最枯索、最无诗意、没有什么深刻的感情的人，却对于这些自己莫名其妙的音乐感到浓厚的兴趣，觉得其中有股迷人的力量。不幸他没法静默。克里斯朵夫弹琴的时候，他非高声说话不可，他像音乐会里冒充风雅的听众一样，用种种浮夸的词句来加暗语，或是胡说八道的批评一阵儿。于是克里斯朵夫愤愤地敲着钢琴说，这样他是弹不下去的。高恩勉强叫自己不要作声，但那竟不由他做主。一会儿他又嬉笑呻吟吹笑，拍手哼着唱着，模仿各种乐器的音响。等到一曲终了，要不把他荒唐的见解告诉给克里斯朵夫听，他会胀破肚子的。他那个人是个古怪的混合品，有日耳曼式的多情，有巴黎人的轻薄，也有他喜欢自吹自捧的天性。他一会儿酸溜溜地下些断语，一会儿不伦不类来一个比较，一会儿说出粗野的、淫伪的、不健全的、荒谬绝伦的废话。在赞颂贝多芬的时候，他竟看到作品中有猥亵的成分，有淫荡的肉感。明明是忧郁的思想，他以为有浮华的词藻。声 C 小调四重奏对于他是鹦鹉而可爱的作品，第九交响曲中那张崇高伟大的柔板使他想起羞人哒哒的小天使。听到第五交响曲最初的三个音符，他就喊不能进去，里面有人。他非常赞叹《英雄的一生》里的战争描写，因为他在其中认出有汽车的呼呼声。他会到处找出些幼稚而不雅的形象来形容乐曲，叫人奇怪他怎么会爱好音乐。然而他的确爱好，对于某些段落，他用最荒唐、最可笑的方式去领会，同时也真的会流眼泪。但他刚受了瓦格纳的某一幕歌剧的感动，会立刻在钢琴上弹一段奥芬巴赫模仿奔马的音乐，或是在欢乐颂之后马上哼一节咖啡店音乐会中的烂调。那可使克里斯朵夫气得直嚷了。但最糟的还不是在高恩这样胡闹的时候，而是当他要说些深刻的微妙的话向克里斯朵夫炫耀的时候，以哈密尔顿而非谢尔伐高恩的面目出现的时候。在那种情形之下，克里斯朵夫便对他怒目而视，用冷酷的挖苦的话伤害哈密尔顿。钢琴夜会往往闹得不欢而散。可是第二天高恩已经忘了，克里斯朵夫也后悔自己不该那么粗暴，而仍旧回来。这些都还没有关系，只要高恩不约朋友来听克里斯朵夫弹琴， 但他需要拿他的音乐家向人卖弄，所以邀了三个小犹太人和他自己的情妇，一个浑身都是脂肪的女人，奇蠢无比，老说些无聊的双关语，谈着他所吃的东西，自以为是音乐家，因为他每天晚上在多益剧院的歌舞中展览他的大腿。克里斯多夫第一次发现了这些人物，脸色就变了。第二次，他直截了当告诉高恩，说不再到他家里弹琴。高恩赌咒发愿地说，以后绝不再邀请任何人。但他暗中照旧继续，把客人藏在隔壁屋里。自然，克里斯多夫结果也发觉了，气愤愤地掉头便走，这一次可真的不回来了。虽然如此，他还是得敷衍高恩，因为他带他上各国侨民的家里，为他介绍学生。另一方面，丹沃菲古耶过了几天也上克里斯多夫的小客店去访问他。古耶看见他住得这么坏，一点不表诧异，倒很亲热地说，我想请你听音乐，你一定觉得高兴吧？我到处都有入场券，可以带你一起去。克里斯多夫快活极了，他觉得对方非常体贴，便真心的道谢。那天古耶完全变了一个人，和他第一晚见到的大不相同。跟克里斯多夫单独相对的时候，他一点没有傲慢的态度，脾气挺好，怯生生的，一心想学些东西。唯有当着别人，他才会立刻恢复那种居高临下的神气与粗暴的口吻。此外，他的求知欲也老是有个实际的目的，凡是与时下的时尚无关的东西，他一概不发生兴趣。眼前，他想把最近收到而无法判断的一本乐谱征求克里斯多夫的意见，因为他简直不大能读谱。他们一同到一个交响曲音乐会去，会场的大门是跟一家歌舞厅公用的，从一条蜿蜒曲折的甬道走到一间没有第二出口的大厅，空气恶浊，闷人欲死。太窄的座椅密密地挤在一起，一部分听众站着，把走道都拥塞了。法国人是不讲究舒服的，一个似乎烦恼不堪的男人在那里匆匆忙忙地指挥着贝多芬的一支交响曲，仿佛急于奏完的神器。隔壁歌舞厅里的音乐和英雄交响曲中的葬礼进行曲混在一块儿，听众老是陆陆续续地进来坐下，擎着手眼镜儿东张西望，有的才安顿好，已经预备动身了。克里斯多夫在这个赶节一样的地方聚精会神地留意乐曲的线索，费了好大的劲儿，终于得到一点快感，因为乐队是很熟练的，而克里斯多夫也久已没听到交响乐。不料听了一半，古耶抓着他的手臂说，咱们得走了，到另外一个音乐会去。克里斯多夫皱了皱眉头，一声不出地跟着他的向导。他们穿过半个巴黎城，到一间气味像马房似的大厅。在别的时间，这儿是上演什么神幻剧或通俗戏剧的。乐在巴黎向两个穷苦的工人合租一间房，一个从床上起来，一个就钻进他的热被窝。空气当然谈不到，从路易十四起，法国人就认为这种空气不卫生，但戏院里的卫生和从前凡尔赛宫里的一样，是叫人绝对喘不过气来的那种卫生。一个庄严的老人像马戏班里驯服野兽的骑师一般，正在指挥瓦格纳剧中的一幕。可怜的野兽歌唱家也仿佛马戏班里的狮子，对着脚蹬愣住了，只要挨了鞭子才会记起自己原来是狮子。一般假作正经的胖妇人和痴意的小姑娘堆着微笑看着这种表演， 等到狮子把戏做完，乐队指挥行过了礼，两人都被大众拍过了手，古耶又要把克里斯朵夫带到第三个音乐会去。但这一回，克里斯朵夫双手抓住了座椅的靠手，声明再也不走了。从这个音乐会跑到那个音乐会，这儿听几句交响乐，那儿听一段协奏曲，他已经够受了。古耶白白地跟他解释说，音乐批评在巴黎是一种行业，并且是看比听更重要的行业。克里斯朵夫抗议说，音乐不是给你坐在马车上听的，而是需要凝神一致地去领会的。这种炒时景式的音乐会使他心里作恶，他每次只要听一个就够了。他对于这种音乐方面的漫无节制觉得很奇怪，像多数的德国人一样，他以为音乐在法国占着很少的地位，所以他臆想中以为能听到分量少而质地很精的东西，不料一开场七天之内，人家就给他15个音乐会，一星期中每个晚上都有，往往同时有2-3个在不同的区域里举行，星期日一天共有4个，也是在同一时间内。克里斯朵夫对于这等奇大无比的音乐胃口不胜钦佩，节日的繁重也使他吃惊，他一向以为只有德国人听音乐才有这等海量，那是他从前在国内痛恨的，此刻却发现巴黎人的肚子还远过于德国人，席面真是太丰盛了，2支交响曲，一支协奏曲，1支或2支序曲，一幕抒情剧，而且来源不一，有德国的，有俄国的，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有法国的，仿佛不管是啤酒，是香槟，是糖麦水，是葡萄酒，他们都一起灌下，绝不会醉。巴黎那些小鸟儿的胃口竟这么大，克里斯朵夫简直看呆了，他们却若无其事，好比无底的酒桶，尽管倒进许多东西，实际上可点滴不留。不久，克里斯朵夫又发觉这些大量的音乐其实内容只有一点儿，在所有的音乐会中，他都看到同样的作家，听到同样的曲子，丰富的节目老是在一个圈子里打转。贝多芬以前的差不多绝无仅有，瓦格纳以后的也差不多绝无仅有，便是在贝多芬与瓦格纳之间又有多少的空白，似乎音乐就只限于几个著名的作家，德国5-6名，法国3-4名，自从法俄联盟以来又加上半达莫斯科的曲子，古代的法国作家毫无，意大利名家毫无，17、18世纪的德国巨头毫无，现代的德国音乐也毫无，只除掉理查德·施特劳斯一个，因为他比别人乖巧，每年必定到巴黎来亲自指挥一次，拿出他的新作品。至于比利时音乐、捷克音乐，更绝对没有了。但最可怪的是，连当代的法国音乐也绝无仅有。然而大家都用着神秘的口吻谈着法国的现代音乐，仿佛是震动世界的东西。克里斯朵夫只希望有机会听一听，他毫无成见，抱着极大的好奇心，非常热烈地想认识新音乐，瞻仰一下天才的杰作。但他虽然费尽心思，始终没听到，因为单是那3-4支小曲写得相当细腻而过于冷静、过于雕琢的东西，并没引起他的注意，他也不承认他们便是现代的法国音乐。克里斯朵夫在自己不能表示意见之前，先向音乐批评界去讨教一下，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批评界里谁都有主张，谁都有理由， 不但各个音乐刊物都以互相抵触为乐，便是一个刊物的文字也偏颇矛盾。要是把它们全部看过来的话，你准会头脑发昏。幸而每个编辑只读他自己的文章，而群众是一篇都不读的。但克里斯朵夫一心要对法国音乐界有个准确的概念，便一篇都不肯放过。结果他不禁大为佩服这个民族的镇静功夫，处在这样的矛盾中间，还能像鱼在水里一样的悠然自得。在这分歧的舆论中，有一点使他非常惊奇，就是批评家们的那副学者面孔。谁说法国人是什么都不信的可爱的幻想家呢？克里斯朵夫所见到的比莱茵彼岸所有的批评家的音乐知识都更丰富，即使他们一无所知的时候也显得如此。当时的法国音乐批评家都决意要学音乐了，有几个也是真懂的，那全是一些怪物。他们居然花了番心血对他们的艺术加以思考，并且用自己的心思去思考。不必说，这般人都不大知名，只能隐在几个小杂志里，除了一两个例外是踏不进报馆的。他们诚实聪明，挺有意思，因为生活孤独而有时不免发些怪论，冥思默想的习惯使他们在批评的时候不大容忍，倾向于唠叨。至于其他的人，都匆匆忙忙学了些初步的和声学，就对自己新近得来的知识惊奇不至，跟姚尔邓先生学着语法规则的时候一样高兴的出神。哒哒啦啦啦啦啊，妙极了啊，知道一些东西多有意思。他们嘴里只讲着主旋律与副主旋律、调和音与合成音、九度音程的联系与大三度音程的连续。他们说出了某页乐谱上一组合音的名称，就忙着得意洋洋地抹着额上的汗，自以为把整个作品说明了，几乎以为那曲子是自己做的了。其实他们只像中学生分析西塞罗的文法一般，背一遍课本上的名词罢了。但是最优秀的批评家也不大能把音乐看作心灵的天然的语言，他们不是把它看作绘画的分支，就是把它变成科学的附庸，仅仅是一些拼凑和声的习题。像这样渊博的人物，自然要追溯到古代的作品。于是他们挑出贝多芬的错误，教训瓦格纳，至于伯辽兹和格洛克更是他们公然讪笑的对象。依照当时的风气，他们认为除了塞巴斯蒂安巴赫与德彪西之外什么都不存在，而近年来被大家乱捧的巴赫也开始显得迂腐老朽古怪。漂亮人物正用着神秘的口吻称扬拉摩和哥波朗了。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这些学者之间还要掀起壮烈的争辩，他们都是音乐家，但所以为音乐家的方式各个不同。个人以为唯有自己的方式才对，别人的都是错的。 他们互抵为假文人、假学者，互相把理想主义与唯物主义、象征主义与自然主义、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加在对方头上。克里斯朵夫心里想，从德国跑到这儿来，再听一次德国人的争辩，岂不冤枉？照理，他们应该为了美妙的音乐，使大家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去享受而表示感激。可是他们非但没有这种情绪，还不允许别人用一种和他们不同的方式去享受。当时的音乐界正为了一场新的争执而分成两大阵营，厮杀得非常猛烈。一派是对位派，一派是和声派。一派说音乐是应当横读的，另外一派说是应当直读的。直读派口口声声只弹着韵味深长的和弦，融成一片的连锁温馨美妙的和声，他们谈论音乐仿佛谈论一个糕饼铺。横读派却不答应人家重视耳朵，他们认为音乐是一篇演说，像议院的开会，所有发言的人都得同时说话，个人只说个人的，绝不理会旁人，直到自己说完为止。别人听不见是他们活该，他们尽可在明天的公报上去细读，音乐是给人读的，不是听的。克里斯朵夫第一次听见横读派与直读派的争议，以为他们都是疯子。人家要他在连续派与交错派两者之间决定态度，他就照例用真言式的说话回答：诸位，此党彼党我都仇视。但人家仅自问个不休，和声跟对位在音乐上究竟哪一样更重要？音乐最重要，把你们的音乐拿出来给我看看。提到他们的音乐，他们的意见可一致了。这些勇猛的战士，在好斗那一点上互相争胜的家伙，只要眼前没有什么盛名想得太久的古人给他们攻击，都能为了一种共同的热情，爱国的热情而携手。他们认为法国是个伟大的音乐民族，他们用种种的说辞宣告德国的没落。对于这一点，克里斯朵夫并不生气，他自己早就把祖国批驳得不成样子，所以平心而论，他不能对这个断语有何异议。但法国音乐的优越未免使他有些奇怪。老实说，他在历史上看不出法国音乐有多少成绩，然而法国音乐家一口咬定他们的艺术在古代是非常美妙的。为了阐扬法国音乐的光荣，他们先把上一世纪的法国名人恣意取笑，只把一个极好极淳朴的大师除外，而他还是个比利时人。做过了这番扫荡工作，大家更容易赞赏古代的大师了。他们都是被人遗忘的，有的是始终不知名而到今日才被发掘出来的。在政治上反对教会的一派认为，什么都应当拿大革命时代做出发点，音乐家却跟他们相反，以为大革命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山脉，应当爬上去观察山后的音乐上的黄金时代。长时期的消沉过后，黄金时代又要来了，坚固的城墙快崩陷了，一个音响的魔术师正变出一个百花怒放的春天，古老的音乐树上已经长出新枝嫩叶，在和声的花坛里，奇花异卉眯着笑眼望着新生的黎明，人们已经听到春虫的泉声，溪水的歌唱，那境界简直是一首牧歌。克里斯朵夫听了这些话欢喜极了，但他注意一下巴黎各戏院的广告的时候，只看到梅亚贝尔、古诺和马斯涅的名字，甚至还有他只嫌太熟的马斯加尼和雷翁加法罗。他便问他的那班朋友，所谓迷人的花园是否就是指这种无耻的音乐， 这些使妇女们失魂落魄的东西，这些纸花，这些香粉气。他们却大为生气地嚷起来，说那是颓废时代的余孽，谁也不加注意的了。可是实际上，乡村骑士正高踞着喜歌剧院的宝座，巴耶斯在歌剧院中雄视一切，马斯奈和古诺的作品风靡一时，迷娘、胡格诺教徒、浮士德这三位一体的歌剧都声势浩大，超过了1000场的记录。但这都是无关紧要的例外，用不着去管它。一种理论要是遇到不客气的现实给它碰了钉子，最简单的就是否认现实。所以法国批评家们否认那些无耻的作品，否认那般捧这些作品的群众，并且用不着别人怎么鼓动，他们也快要把越剧整个的抹杀了。在他们心目中，越剧是一种文学作品，所以是不纯粹的。他们自己都是文人，却偏不承认是文人。一切有所表现、有所描写、有所暗示的音乐，总之一切想说点什么的音乐，都被加上一个不纯粹的罪名。可见每个法国人都有罗伯斯庇尔的气质，不论对什么东西、对什么人，非枪贼其生命，就不能使这个人或物进化。法国的大批评家只承认纯粹音乐，其余的都是下列的东西。克里斯朵夫发现自己的趣味不高明，很是惭愧，但看到那些瞧不起越剧的音乐家没有一个不替戏院制作，没有一个不写歌剧，他又感到一点安慰。当然，这种事实仍不过是无关紧要的例外。既然他们提倡纯粹音乐，所以要批评他们是应当把他们的纯粹音乐做根据的。克里斯朵夫便访求他们这一类的作品。丹沃斐古耶把他带到一个宣扬本国艺术的团体中去听了几次音乐会。一般新兴的名家都在这儿经过长时期的锻炼与抚育的。那是一个很大的艺术集团，也可以说是有好几个祭堂的小寺院。每个祭堂有他的祖师，每个祖师有他的信徒，而各个祭堂的信徒又互相诽谤。在克里斯朵夫看来，那些祖师根本就没有多大分别，因为一向弄惯了完全不同的艺术，所以他完全不了解这种新派音乐，而他的自以为了解使他反而更不了解。他觉得所有的作品永远浸在半明半暗的黑影里，好像一幅灰灰的单色画，线条忽隐忽现，飘忽无定。在这些线条中间，有的是僵硬板质、枯索无味的素描，像用三角板画成的，结果都成为尖锐的角度，好比一个瘦妇人的肘子；也有些波浪式的素描，像雪茄的烟圈一般袅袅回旋。但一切都是灰色的，难道法国没有太阳了吗？克里斯朵夫因为来到巴黎以后只看见雨跟雾，不禁要信以为真了。但要是没有太阳，艺术家的使命不就是创造太阳吗？不错，他们的确点着他们的小灯，但只像萤火一般，既不会令人感到暖意，也照不见什么。作品的题目是常常变换的，什么春天、中午、爱情、生之欢乐、田野漫步等等。可是音乐本身并没跟着题目而变，只是一味的温和、苍白、麻木、贫血、憔悴。那时音乐界中一般典雅的人讲究低声说话，而那也是对的，因为声音一提高就跟叫嚷没有分别，高声与低声之间没有中庸之道，要选择只有低吟浅唱与大声呐喊两种。克里斯朵夫快要昏昏入睡了， 便打起精神来看节目。他感到奇怪的是，这些在灰色的天空漂浮的云雾居然自命为表现确切的题材，因为跟他们的理论相反，他们所做的纯粹音乐差不多全是标题音乐，至少都是有个题目的。他们突然诅咒文学，结果还得拿文学做拐杖，好古怪的拐杖。克里斯朵夫发觉他们勉强描写的竟是些幼稚可笑的题材，又是果园，又是菜园，又是基石，真可说是音乐的万生园与植物园。有的把卢浮宫的油画或歌剧院的壁画做成交响曲或钢琴曲，把荷兰十七世纪的风景画家、动物画家、法国歌剧院的装饰画家的作品取为音乐的题目，加上许多注释，说明哪是神话中某个神明的苹果，哪是荷兰的乡村客店，哪是白马的臀部。在克里斯朵夫看来，这是一些老小孩的玩意儿，喜欢画而又不会画，便信手乱涂一阵，挺天真的，在下面用大字写明，这是一所屋子，那是一株树。除了这些有眼无珠以耳带目的画匠以外，还有些哲学家在音乐上讨论玄学问题，他们的交响曲是抽象的原则的斗争，是说明某种象征或某种宗教的论文。他们也在歌剧中间研究当时的法律问题与社会问题，什么女权与公民权等等。至于离婚问题、确认亲父问题、政教分离问题，他们都津津乐道。他们之间分成两派，就是反对教会的象征派和拥护教会的象征派，收旧部的哲学家，做女工的社会学家，预言家式的面包师，使徒式的渔夫，都在剧中直着嗓子唱歌。从前歌德已经说起，他那时的艺术家想在故事画中表现康德的思想，克里斯朵夫这时代的作家却是用十六分音符来表现社会学了。左拉、尼采、梅特林克、巴莱斯、姚莱斯、芒台斯、福音书、红磨坊等等，无一不是歌剧和交响乐的作者汲取思想的宝库。其中不少人士看着瓦格纳的榜样兴奋起来，大声嚷着，我嘛，我也是诗人呀。于是他们很有自信地在自己的乐谱上写曲，或是有韵或是无韵的东西来，那风格不是跟小学生的一样，就像那些颓废派的日报副刊。所有这些思想家和诗人都是纯粹音乐的拥护者，但他们对这种音乐更喜欢议论而不喜欢制作，偶然他们也写一些，但完全是空洞的东西。不幸他们居然常常成功，内容却一无所有，至少克里斯朵夫认为如此。的确他也不得其门而入。要懂得一种异国的音乐，先得学习他的语言，并且不该自以为已经知道这个语言。克里斯朵夫可是像一切头脑单纯的德国人一样，自以为早就知道了。当然他是可以原谅的，便是法国人也有许多不比他更了解，正如路易十四时代的德国人因为竭力说法语而忘掉了本国的语言，十九世纪的法国音乐家也久已忘了自己的语言，以致他们的音乐竟变成了一种外国方言。直到最近才有一种在法国讲法国话的运动，他们并不都能够成功，习惯的力量太强了，除了少数的例外，他们说的法语是比利时话的或是日耳曼话的。那就难怪一个德国人要误会了，难怪他要凭着武断的脾气以为这仅仅是不纯粹的德语，而且因为他全然不懂而认为毫无意义。
大同华超市Linwood的店终于来了。11月13日星期四早上9点，于Linwood Crossroads Shopping Center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刀大同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即日起至11月12日，大同华美国会员透过 APP 参加抽奖，即有机会赢得中华航空双人亚洲来回机票。详情请见大同华美国官网。大同华超市Linwood的店，11月13日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克里斯朵夫的看法便是这样，他觉得法国的交响曲是一种抽象的辩证法，用演算数学的方式把许多音乐主题对立起来或是交错起来。其实要表现这一套，很可以用数字或字母来代替。有的人把一件作品建筑在某个音响的公式之上，使它慢慢的发展，直到最后一部分的最后一页才显得完全，而作品10分之9的部分都像不成形的幼虫。有的人用一个主题做变奏曲，而这主题只在作品末了由繁复渐渐归于简单的时候才显出来。这是极尽高深巧妙的玩意儿，唯有又老又幼稚的人才会感到兴趣。作者为此所费的精力是惊人的，一支幻想曲要多少年才能写成？他们绞尽脑汁，求新的和弦的配合，为的是表现。表现什么呢？管他，只要是新的词藻就行了。人家说，既然器官能产生需要，那么词藻也会产生思想的。最要紧的是心，无论如何要心。他们最怕已经说过的词句，所以最优秀的人也为之而变成瘫痪了。你可以感到他们老是在留神自己，准备把所写的统统毁掉，时时刻刻问着自己：啊，天哪，这个我在哪儿见过的呢？有些音乐家，特别在德国，喜欢把别人的句子东捡西拾地拼凑起来。法国音乐家却是逐句检查，看看在别人已经用过的旋律表内有没有同样的句子，仿佛拼命搔着鼻子想使它变形，只要变到不但不像任何熟人的鼻子，而且根本不像鼻子的时候，方是罢休。这样的惨淡经营仍瞒不了克里斯朵夫。他们突然运用一种复杂的语言，装出奇奇怪怪的姿态，兴奋若狂，把乐队部分的音乐弄得动乱失常，或是堆起一些不连贯的和声，单调的可怕，或是萨拉培纳式的说白，唱的走音的几小时的挠挠不已，好似骡子迷迷糊糊地走在咸陡的坡边上。克里斯朵夫在这些面具之下认出一些冰冷的毫无风韵的灵魂，茶汁抹粉涂了一脸，学着古诺与马斯涅的腔派还不及他们自然。于是他不禁引用当年格洛克批评法国人的一句不公平的话：由他们去吧，他们弄来弄去逃不出那套老调。可是他们把那套老调弄得非常艰深，他们拿民歌作为道貌岸然的交响曲的主题，像做什么博士论文一样。这是当代最时髦的玩意儿，所有的民歌，不论是本国的是外国的，都依次加以运用。 它们可以用来做成第九交响曲或是法朗克的四重奏，但还要艰深得多。要是其中有一小句意思非常显明的话，作者便赶紧插入一句毫无意义的，把上一句毫不留情地破坏掉。然而大家还把这些可怜虫认为极镇静、精神极平衡的人呢。演奏这类作品的时候，一个年轻的乐队指挥，仪表端正而态度狰狞的家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坐着跟米开朗琪罗画上的人物一样的姿势，仿佛要鼓动贝多芬或瓦格纳的队伍似的。听众是一般厌烦的要死的时髦人物，以为尝尝这种烦闷的滋味是有面子的事儿。还有是年轻的学徒，因为能够把学校里的一套再次引证一番，在某些段落中去找点本行的诀窍而很高兴，情绪之热烈也不亚于指挥的姿势和音乐的喧闹。呵，那不是痴人说梦吗？克里斯朵夫说，因为他此刻已经会用巴黎人的俗语了。然而懂得巴黎的俗语究竟比懂巴黎的音乐容易，克里斯朵夫无处不用他的热情，又跟一般的德国人一样天生的不了解法国艺术，他的判断就是以这种热情与不了解做根据的，但他至少是善意的，随时准备承认自己的错误，只要人家给他指出来，所以他并不肯定自己的见解，预备让新的印象来改变他的意见。便是目前，他也承认这种音乐极有才气，有很好的材料，节奏与和声方面有奇特的发现，好似各式各种美妙的布帛，柔软光亮，五光十色，洁净巧思。克里斯朵夫觉得很好玩，便尽量采取他的长处。所有这些小名家都比德国音乐家头脑开通得多，他们很勇敢地离开大陆，扑到森林中去摸索，想叫自己迷失。但他们都是挺乖的小孩子，怎么样也不会迷路。有的走了一二十步又绕到大路上来了，有的才走了一会儿就累了，不管什么地方就停下来，有的差不多快摸到新路了可并不继续前进，而坐在林边在树下闲逛了。他们所最缺少的是意志，是力，一切的天赋他们都齐备，只少一样，就是强烈的生命。尤其可惜的是，他们那些努力仿佛是乱用的，在半路上消耗掉了。这些艺术家难得会清清楚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天性，难得会锲而不舍地把他们所有的精力配合起来去达到预定的目标。这是法国人胸无定见的最普通的后果。多少的天才和意志都因为犹疑不定与自相矛盾而浪费了。他们的大音乐家如伯辽兹，如圣桑，只以最近代的来说，能够不至于因缺少毅力、缺少信心、缺少精神上的指南针而陷落而颠覆的，几乎一个都没有。克里斯朵夫跟当时的德国人一样，存着鄙薄的心，想到法国人只知道浪费精力去求新发明，而不会利用他们的新发明。他们始终需要一个异族的主宰，要一个格鲁克或是一个拿破仑，才能使他们的大革命有点结果。他想到要是再来一次拿破仑式的政变该是怎么一个局面，不禁微微地笑了。但在混乱状态中，有一个团体竭力想替艺术家把秩序与纪律恢复过来。一开始他取了个拉丁名字，纪念1400年以前高卢人与汪达尔人南侵时代盛极一时的一种教会组织。 克里斯多夫奇怪，为什么要追溯到这样久远？一个人能够高瞻远瞩，不囿于所生的时代，固然很好，但一座十四个世纪的高塔，难免不成为一座不大方便的瞭望台，宜于仰观星象，而不宜于俯视当代的人群的。可是克里斯多夫不久就放心了，因为他看见那班圣格雷戈里的子孙难得留在高塔上，只在鸣钟击鼓的时候才攀登，其余的时间他们都在底下的教堂里。克里斯多夫参加过几次他们的祭礼，先还以为他们属于新教的某个小宗派，后来才发觉他们是基督旧教中人。在场的都是些匍匐膜拜的群众，虔诚的、偏执的、喜欢攻击人的信徒。为首的是个极纯粹、极冷静的人，性情固执而带几分志气，在那里维护宗教、道德、艺术方面的主义，向少数选民用抽象的词句解释他那部音乐的福音书，谴责骄傲与异端邪说。他把艺术上所有的缺陷和人类所有的罪恶都归咎于上面两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今日的犹太教，他都等量齐观，认为是骄傲与异端的表现。音乐界中的犹太人都被执行了火刑，巨人亨德尔也受到了鞭挞，唯有塞巴斯蒂安·巴赫一个人靠了上帝的面子，被认为误入歧途的新教徒而豁免。这座圣雅各街的庙堂做着布道事业，有心拯救人类的灵魂与音乐。他们很有系统地传授天才的法则，许多勤奋的学生辛辛苦苦地、深信不疑地拿这些秘诀来付诸实行。他们似乎想用虔诚的艰苦来补赎祖先们轻飘的罪过，例如奥贝与阿唐之流，还有那人也疯魔、音乐也疯魔的伯辽斯。现在人们抱着了不起的热情和前进，为一般众所公认的大师努力宣扬。十几年中间，他们的成就确实可观，法国音乐的面目居然为之一变。不但是法国的批评家，并且连法国的音乐家也学起音乐来了。从作曲家到演奏家，如今都知道巴赫的作品了。他们尤其努力破除法国人闭关自守的积习。法国人平日老躲在家里，轻易不肯出门，所以他们的音乐也缺少新鲜空气，有股闭塞的、陈腐的、残废的气息。这和贝多芬不问晴雨的在田野里跑着，在山坡上爬着，手舞足蹈，害坏了羊群的那种作曲方式完全相反。巴黎的音乐家绝不会像波恩的大熊一般，因为有了灵感而吵吵嚷嚷地惊动邻居。他们制作的时候是在自己的思想上加一个弱音器的，并且也挂着重重的帷幕，使外面的声音透不进来。歌唱学校这一派竭力想更换空气，他对过去开了几扇窗子，但也仅仅对着过去。这是开向庭院而非临着大街的窗子，没有多大用处。何况窗子才打开，百叶窗又关上了，好似怕受凉的老太太。从百叶窗里透进来的有些中世纪的作品，有些巴赫，有些帕莱斯特里纳，有些民歌。可是这又算得什么呢？屋子里腐霉的气味依旧不减。其实他们觉得这样倒是挺舒服的，对现代的大潮流反而怀有戒心。固然他们知道的事情比旁人多，但一笔抹杀的也一样的多。在这种环境里，音乐自然会染上一股迂腐之气，而不是给精神的一种慰藉了。他们的音乐会不是等于历史课，就是含有鼓励作用的举例。 凡是前进的思想都被变成学院化，气势雄伟的巴赫被他们供奉到庙堂里去的时候也变得循规蹈矩了。他的音乐完全被一般学院派的头脑改了样子，正如温馨浓艳的圣经被英国人的头脑改装过了一样。他们所称扬的是一种贵族派的折中主义，想把六世纪至二十世纪中间的三四个伟大音乐时代的特点汇集起来。这个理想倘若实现的话，那么其成绩一定像一个印度总督旅行回来，把在地球上各处搜罗得来的宝贝凑成的一座聚宝盆。可是以法国人的通情达理，结果并没闹出学究式的笑柄，大家绝不实行他们的理论，而对付理论的办法也好比莫里埃对付医生一样，拿了药方而并不佩服，最有性格的走他们自己的路去了，其余的只做些繁复的练习和艰深的对位学，名之为奏鸣曲、四重奏或交响曲。奏鸣曲啊，你要怎么呢？他不要什么，只要成为一阙奏鸣曲而已。作品中的思想是抽象的、无名的、勉强嵌进去的、毫无生趣的东西。那很像一个高明的公证人起草文书的艺术。克里斯朵夫先是因为法国人不喜欢勃拉姆斯而很高兴，如今却看到法国有着无数的小勃拉姆斯，所有这些出色的工人既勤谨又用心，真是具备了各种的德性。克里斯朵夫从他们的音乐会里出来非常得意，但是非常厌烦。嘿，外面的天气多好啊！然而巴黎的音乐家中究竟有几个无党无派的独立的人？唯有这般人才能引起克里斯朵夫的注意，也唯有这般人能使你衡量一种艺术的生机。学派与社团只表现一种浮面的潮流或硬生生制造出来的理论，深思默想的超然人士却有更多的机会能发现他们当代的与民族的真精神。但就因为这一点，一个外国人对他们比对旁人更难了解。克里斯朵夫初次听到那个鼎鼎大名的作品的时候便是这种情形。为了那作品，法国人不知说了多少胡话，有一部分的人说是十个世纪以来最大的音乐革命。世纪对他们是不值钱的，他们又不知道什么天高地厚。丹沃斐古耶和谢尔伐高恩把克里斯朵夫带到喜歌剧院去听佩莱阿斯与梅利桑德，他们把这件作品介绍给他，觉得光荣极了，仿佛是他们自己做的，并且告诉克里斯朵夫说他这一回保证会发现奇迹。歌剧已经开幕了，他们还挠挠不休地在旁解释。克里斯朵夫止住了他们的话，伸着耳朵细听。第一幕演完，高恩眉飞色舞地问：“喂，朋友，你觉得怎么样？”他反问他们，以后是不是老是这样的？是的。那么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咯，高恩可叫起来了，认为他外行。没有东西，克里斯朵夫继续说，没有音乐，没有发展，前后不相衔接，简直站不住。和声很细腻，配器的效果颇有些很美的花腔，格调很高，但内容是空无所有，空无所有。他又听下去，慢慢的作品露出一点光来了，他开始在半明半暗中发现一些东西了。不错，他看到作者存心要求素雅，一反瓦格纳那种用音乐的浪潮来淹没戏剧的理想。但他不禁带着点挖苦的心思追问，他们有这种牺牲的理想，骨子里是否把自己没有的东西牺牲？ 在这件作品里，他感到颇有些贪逸勿劳的意味，想以最低限度的疲劳来获得效果，因为懒惰而不愿意费力去建造瓦格纳派的巨制。至于唱词之单纯、简洁、朴素，声音的微弱，虽然他觉得单调，而且因为他是德国人而认为不真实，但也同样感到惊异。他认为歌词欲求真切，欲令人感到法国语言的不适宜于谱成音乐，因为它太合逻辑、太分明、轮廓太固定。语言本身固然完美，但没法跟旁的东西融合。然而这种尝试毕竟是有意思的，在他一反瓦格纳派的铺张浮夸这一点上，克里斯多夫是赞成的。那位法国音乐家似乎很俏皮地讲究含蓄，要用低声语语来表白热情。爱既没有欢呼，死也没有哀嚎，只有旋律的线条微微颤动一下，乐队像嘴唇轻轻一抿似的打个寒噤，你才感觉到在剧中人心里波动的情绪，仿佛作家战战兢兢的怕流露真情。他的艺术的格调真是高极了，除非法国民族固有的那种取悦感官、喜欢做作的倾向在他胸中突然觉醒的时候，那时他才会发现有些头发太黄的、嘴唇太红的第三共和以后的小家碧玉所扮演的大情人。但这种情形是难得的，是作者过于克制自己的反响，是需要松动一下的表现。整个作品的风格是一种精炼到极点的单纯，并不单纯的单纯，刻意追求得来的单纯，是古老的社会的一朵精美纤巧的花。年少广野如克里斯多夫当然不能充分欣赏这种境界，他尤其讨厌那剧本、那些诗。他以为看到了一个半老的巴黎女人装着小孩子要人讲童话给他听，这当然不是瓦格纳派的懒洋洋的角色，不是又肉麻又蠢笨的莱茵姑娘，但一个法兰西与比利时的混血种的懒洋洋的人物，装腔作势的沙龙气派，喊着小爸爸呀、白哥呀，那一套给交际场中的太太们应用的神秘气息也未必高明。巴黎女人却对着这出戏出神了，因为在这面镜子里照见了他们多愁多病、才子佳人的腔调而顾盼自怜。意志两字完全谈不到，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要些什么、做些什么。那可不是我的过失啊，那可不是我的过失啊，这些大孩子都这样的呻吟着。整整的五幕，森林、岩穴、地窖、死者的卧室，都在暗淡的微光中演出。荒岛上的小鸟简直没有挣扎，可怜的小鸟，美丽细巧，它们多么害怕太强的光明、太剧烈的动作、太剧烈的说话，多么怕热情、怕生命。生命并不曾精炼过，你不能戴着手套去抓握的。克里斯多夫听见隐隐的炮声在响了，快要把这垂死的文明、这一息仅存的小小的希腊轰倒了。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多夫》，小说演播依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